好，欢迎来到本期动次打次音乐星球，我是王老师。
大家好，我是 Meadows。
今天啊，我们这位嘉宾主持呢是苹果女王这边林琴和东京事变的老粉，然后也是我身边的一位平日上班啊业余玩琴的吉他手所以我们就促成了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聊聊东京事变。对，然后你最开始听东京事变，你觉得他们怎么戳中你的呀？
我记得一开始听他们歌的时候呢，就好像在抽糖果盲盒，每一次听下一首都能感觉到不同的惊喜。
对，就是你可能不知道下一首能带给你什么样的惊喜，这种感觉。对，所以这是一支在日本可以算作是神仙级的乐队啊，乐队成员呢均可以自己作词作曲，然后其实从他们的这个歌曲的阅历啊角度有很多可以挖掘的，然后我们今天其实是从乐队成员这五个人的角度去聊聊他们给我的直观感受。就是其实我听东京事变，我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我觉得他们五个人就是各自闪耀彼此衬托，所以才有了这支乐队。就让我们开启本期的节目吧。
好，
其实这首我们选的片头曲呢是来自东京事变的落日，然后也是我私心啊特别喜欢一首歌，所以我就放在了最开头，然后算得上是东变比较安静的歌曲了。然后其实我们也是想用这首歌曲引出东京事变的核心人物啊，就是甚至说比东京事变名气更大的就是苹果女王追名林琴。所以很多粉丝是听东京事变是从苹果开始的。
对，其实我也是听那个东京事变之前呢，我就已经是喜欢上追名林琴的音乐了。大概是2009年左右吧，那个时候在豆瓣 FM 上面听到了他们推的那个平成风俗那张专辑里面浴室那首歌。然后呢我就顺着这首歌找到了2008年的时候追名林琴个人出道10周年的 live 的版本，然后在那个视频里面我就看见他一边唱着歌一边拿刀切割分解着一颗颗苹果，然后我一下被那个视频里面他那种几乎有点病态或者歇斯底里的那种美给击中了。
对，那个视频我看过那一场，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是这样，就是苹果女王追名林琴她自己的就昵称大家都管她叫苹果嘛，她自己切着苹果就是类似于自己伤害自己的这种艺术的行为。 对，所以那场其实就确实能感觉到追名林琴自己的一个特别戏剧的音乐风格及表现力。
其实我从那个时候就是开始听完了他全部的专辑，然后特别是当我看到4.6高潮那场 live 里面他穿着和服然后刷着吉他的样子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完全已经是他的粉丝了然后特别是就是在那场 live 里面，东京事变一期的成员也是作为那场 live 的乐手然后全程参与了演出，所以说东京事变可以说是追名林琴他个人音乐事业的一种延续吧，也是东京事变乐队当时里面没有争议的唯一的核心。
是，
其实今天的话如果是以苹果女王个人为主题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作为 songwriter 的他，作为 band vocal 的他，还有作为艺术家的他。
是，其实我们今天如果说讲追名林琴的话一期都是聊不够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后续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再单做一期他的节目哈。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如果说追名林琴在东京事变里的角色，他更多的是一个就是刚才像 Melo 说的就是 songwriter 对吧，是一个创作者，然后以及 band vocal 一个乐队主唱的身份。然后以及其实他就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角色，是在于他把几位就真的是在日本非常优秀的音乐的大神聚在一起。
是的，
对，然后成立这样一个被很多人喜欢的乐队，这也是他的作为一个乐队核心的角色。对，然后要说其实说起来东京事变为什么会存在哈，其实这个事情和就是像那个刚才 Melo 说的追名林琴他自己最开始是找自己的乐手，对，为自己的巡演去招募乐手，然后大家 一起相互见面，然后发现五个人坐在一起就是有点面面相觑的状态，然后当时追名林琴心里想说，哎，大家都好非常害羞，然后之后要是在一起排练会不会变成 incidents 对，然后最后他们，所以他们就起名叫 Tokyo incidents， 也就是东京事变嘛，就这样事变的这个字的一个由来其实也代表他当时的心情啊。然后本来呢他们是想乐手们演出完以后就各奔东西了，然后没想到就竟然也是相处下来变成了就是以东京事变正式出道。
是的，从03年开始到05年以最初的阵容东京事变发行了两张单曲和一张专辑，但在那之后呢，由于无法兼顾各自的音乐事业，原来的键盘手 OSZM 和昼海干音就决定退出了乐队，各自发展。之后呢，新的键盘手伊泽一叶和吉他手浮云加入，形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东京事变的二期阵容。
二期的成员，
是的，这样的阵容一直从05年一直保持到了2012年解散。
嗯，
我记得当时他们宣布解散的时候，
你什么心情？
我觉得就特别的突然，然后就毫无征兆的那种感觉。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浮云他在解散的时候发表的留言那样讲的，就是在可能他们决定加入东变的时候就也很突然。这种作风可能还就是他们的风格呢。
是。
在这之后的八年里呢，乐队成员他各自有各自的发展，但也有选择继续跟苹果合作的。2016年的时候，追名林琴就以东京事变的乐队班底重新登上了红白，但是呢他是以个人的名义去做的演出。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伏笔，但是在2019年追名林琴发表了名为《公然的秘密》的这张单曲之后呢，我就看到网上有人说，哎，明年可也是闰年呢。我那个时候才察觉到，哎，这好像就是苹果女王独有那种仪式感，好像正在慢慢降临似的。然后就到了2020年，果然
回归了，
对，宣布回归。
是，
我一想到就那句话，闰年闰月解散的传奇乐队将在闰年闰月复活这件事，我就觉得这个仪式感简直是太帅。
没错，因为当时2020年东京事变回归，好多人就觉得是2020年，怎么说呢，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对全世界人来说啊，就是有疫情嘛，然后但是大家就是心情可能都比较沉重，但是东变回归这件事情对东变粉丝来说还是一个值得去感觉就是特别开心的事情。
对我来说那一年唯一的好事。
话说回来啊，追名林琴作为这支乐队核心人物啊，带着他的这个创作思路和表达方式也融入了东京事变这支乐队中啊。其实对于他的创作呢，我身边有一个这个苹果老粉啊，他总结了几点他的创作的思路和动机。就是首先啊，就是首先说这个苹果女王，她特别喜欢去观察都市男女的喜怒哀乐，就像对，就是类似于就是存在在网络上看到大家，对吧，形形色色的这种人们，然后他们的心，观察他们的这个内心生活。
对，
然后就写了，就比如说写了这首歌，就是玩内虐待狂，就我们现在正在放的这首歌啊，其实就是表达了一个 就是平平无奇的上班族，然后拿着薪水也不怎么高，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然后同时内心呢是有自己的一个小角落的。
现在生活在大都市的上班族就工资也不是太高，但是还想组乐队啊，就想着买吉他这样的事情，我想在北京不只是玩那乐队狂吧，我感觉北京乐队狂
对，所以最开始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就是自己觉得应该就是过着日常的生活，但是内心总是有一个摇滚的梦想。
是的，
是吧。
嗯，
嗯，对。然后这是其一啊，他的创作动机。然后对于他自己呢，就是创作旋律的时候就是经常说不到最后一刻就不碰乐器，就他脑中先会哼想着这些旋律啊，然后包括把这些旋律和这个各个乐器去编配在一起，就像那种脑子中就有一种交响乐的配置。所以当时有那个苹果那个老粉说就觉得女王就能驾驭这种有古典基底交响乐的流行音乐人是挺少的，他就觉得他是创作绝对是算其中一个。
对，2017年发布的那首《人生处处是美梦》当中，追梦琴就是以钢琴为主嘛，然后旋律里面也用很多那种半音下行的 cliché，
对，
然后也多次的用转调啊什么的，然后最后用那种大编制的管弦乐，
他好像
把这个歌推向了高潮。
他好像就很喜欢用这种大编制的管弦乐，
对，他后期比较喜欢用这种方式。
嗯，
歌词方面的话，就拿三都市来说吧，它就是围绕着人的欲望去以一种不具象化的方式吧输出的他一些对于人性的观点，像什么贪婪啊、欲望啊之类
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追梦琴请把人的多面性剖析的特别的全面，然后他其实他在用词造句上也带着那种日式文学的特点，因为很多人说就是你光看他的歌词也是觉得是可以值得探究的。然后就比如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像咱们最开始放的落日这个歌曲里，然后我觉得落日歌曲里讲的这种就是日式的小，也不能说日式矫情文学但是有点那个感觉啊，就中间有一句歌词这么说的，说就算被人问到为何悲伤，我并不为任何事物感到悲伤，也许只是太阳恰好落了山。对，你就会觉得好像在一些日本的文学日本的动漫中才会拥有这样子的语言。
是的，那种含蓄的
表
表达
情绪，就他可能没有很直接，然后但是却你能知道他说的其实跟太阳下山有任何关系吗？没有他的悲伤和太阳下山有关系吗？
他想说的话在歌词意思之外。
对，而且除了他的创作之外，他的声线也值得一提啊。就是很多人说他是拥有这个三个八度的嗓音，然后包括说他的就是他演唱的时候他经常把自己的声音当做一个乐器，这个也是之前他在采访中说的，就是相当于比如说他跟不同的钢琴或者吉他或者贝斯等等啊，就是相去搭配的时候他就会用不同的声音状态去和他们进行一个 PK。
是的是的。就比如早期的话他更喜欢主动给自己的声带施压，是跟他原来最早期的那种摇滚风格其实是相当搭配的。后期呢他唱法就又做了改变。
是我的直观感受，因为很多人对他的音乐风格觉得他是摇滚爵士加爵士嘛，就等等这种风格。然后你到最新的专辑就从孔雀开始，然后又开始玩那个 hip hop， 就玩嘻哈，然后开始你就觉得永远是不知道他要玩什么，
各种风格什么
都能驾驭。对，然后我们其实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就从他的声音的技巧这一块，然后我们可以放一下就是喧哗上等这首歌的片段。其实他用了一个就是 scat 一个唱法，这 scat 其实就是一个爵士中经常用的，就他不会唱出一个具体的歌词，但他会就是用这种是女声的模拟乐器的人声，一个爵士乐即兴的表现方式。对，可以给大家去放一下。 对，就是这一块，就是你感觉到他是用一些没有意义的音节代替的歌词。怎么了？怎么
莫名其妙的唱起来？
吉他手突然间开始要挑战一下主唱，然后发现，其实你会发现这几个音节挺难唱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就是随便你
没错
嘟嘟就可以唱出来的。嗯，然后这个是因为其实它是这种拟声的唱法，然后同时其实这些音节是有音符和节奏的，
嗯，
你需要是在这个音乐里的，不能太随意。
是的，
嗯，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其实你去想那个女王的声线的变化，她在很多的歌曲里啊，就属于她想表达什么心情她就用什么声线。
嗯，
就是举个简单例子，像那个金鱼的箱里面哈，她其实可能 A 段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声线，然后 B 段就开始逐渐的就进入到一个低沉，然后副歌部分叠在一起，其实也是表现了女人的一种多面。
嗯，
所以她在用音乐，她在用她自己的声线声音，真的有在去为她的歌曲，为她的整个的音乐去做一个延伸。
总之从第三张专辑开始吧，乐队作曲就不再是由 Dream Team 一个人完全主导了，虽然引来了一些原来 Dream Team 个人的乐迷的吐槽或者说抱怨吧。
嗯，
但是那个时期的 Dream Team 也开始承担一些电影配乐或者舞台剧配乐的工作。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分工，才让 Dream Team 没有能只局限在唱作人或者说乐队主唱的身份，能够作为音乐家最终可以被选作冬奥八分钟的音乐总监。
对，其实就像刚刚过去的东京奥运会嘛，然后很多人看完东京奥运会会回头找到那个里约奥运会，就是闭幕的那时候有东京奥运会的那个就是东京的下一部分的表演嘛，然后很多人就看觉得那时候的那个八分钟就是神现场，对吧，就是然后后来其实那个里面的音乐总监就是椎名林檎。
是，
对，然后从第三张专辑啊，娱乐就是东京事变第三张专辑，也是被认为是椎名林檎开始能够去当绿叶，让更多其他的乐队成员来主导作曲的一个开始。然后并且在后续的一些专辑啊，就像大发现中更是乐队共同创作的一个极致嘛。就相比之下，其实我觉得东京事变的乐队的这种整体的感觉确实更强啊，就是每个乐手都会有自己可以发挥的空间。
是的，
嗯，然后就共同去创作，也许这就是椎名林檎所追求的一种乐队的感觉。 来吧，谈到东京事变不得不提贝斯乐队的灵魂，我要为贝斯再次呐喊了。对，然后刚才我们放的这首呢是东京事变另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透明人间》，然后作曲呢也是这位贝斯手龟田诚治。
这位贝斯手不仅是贝斯手还是制作人，可厉害了。
是，很多人都说呀，如果没有这位贝斯手龟田诚治，就不会有今天的追名人气。
他是追名林琴早期的启蒙老师，从追名林琴第一张专辑《无限偿还》开始，几乎是一手包办了所有作品的编曲和制作。
对，所以其实你说他是一个非常优秀贝斯手，但他并不局限于贝斯，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一个编曲制作人。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说，与其说他是弹贝斯，不如说是他用贝斯这个乐器把其他乐器和人声融合在一起，然后类似于一种填补声部的方式。然后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他会用贝斯这个能够去做这种和声架构的一个乐器，去把整个的，可以说它是一个功能性乐器啊，就去把整个这个曲子去给它串起来，然后让它更丰满。对，所以其实像这位贝斯手啊，龟田诚治也是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就是一个大师嘛。然后他同时他也是追名林琴的一个师匠的存在，他和追名林琴其实算惺惺相惜啊，就是早期的时候在苹果的一些先锋的创作思路不被认可的时候啊，担心市场反响不好，然后龟田诚治是作为他的盾牌，去帮助他冲破牢笼走向大众。
而且这是20年的陪伴，
对，
特别的不容易。
是，人生长河里能有几个20年了，是不是？然后接下来我们也放一下他和追名林琴一起完成作曲的《恐怖的大人们》这首歌，我非常喜欢。然后我同时觉得龟田诚治的作品特别容易听，是，
对，
绝对是大家接触东变就是最容易被怎么讲入坑的。
是的，可以从他作曲的歌开始听。
对， 现在放这首是修罗场，也是非常凸显 baseline 的一首歌。然后我觉得东变的大多数歌曲 bass 都值得大家好好去听。
对，网上还有关于东变的那种听 bass 然后猜歌名的视频，然后就知道他的 baseline 是多令人印象深刻。
是的，其实对于就是龟田诚志的 bass 啊，我个人很直观的感受啊，首先他的 bass 用的是很丰富饱满的，就他其实编曲确实是从四部和声的角度去做，就让整个的和声框架就搭得很和谐嘛。然后我记得有一次采访中啊，追明琴也说他们其实按正常来说东京事变都是在考虑和声的搭配，但有一次可能他们去比如说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发现所有人都没有人弹低音然后追明琴就觉得也挺有趣的，就是那一刻也会觉得可以去保留有一些东西，就是他们编曲可能大部分是就是相当于是考虑和声架构嘛，但是突然间你去做一些小的变化的时候，大家也会对这个新鲜感感到可以去很好奇，然后可以去就觉得是一种小的创新。对，然后其实当时追梦林琴也说这个大师的贝斯就是经常挑战人生的音域就他其实不仅挑战人声啊，就是因为你看很多就包括一些比较基础的贝斯弹奏其实只是做一个托底嘛，就他其实更多是在低音吧音区，然后去做一个很好的低声部的一个托底的作用。但是像这个龟田诚志的贝斯啊，就人们说像清洗纸板一样，它从低音到高音区就一直在来回的变化，然后就是在这种贝斯像一个歌唱家，他去做一个乐句乐段去完成整个的音乐性，所以有时候呢就会和人声啊甚至吉他抢地盘的边缘疯狂试探。
对，然后我看浮云说要是这样的话还要吉他干什么呀给我逗坏了。
对对对，然后苹果也说经常说啊，这是一个非常难让人进唱的贝斯。对，但是其实龟田诚志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制作人，所以他会巧妙的把握这个度啊，其实是给彼此出风头留有一个空间，就你想出风头那我往后撤一点，对吧，然后就彼此去打一个配合，我觉得对。然后第二点其实给我直观感受，其实像大师他用贝斯他有时候会加很多的效果，就比如说失真的效果他会放进去，就这种大胆的音色其实在贝斯里这种一个很容易让人的身体产生这种反应对低音的这种感受的乐器，其实它加效果是比较冒险的一种行为。对，但是也是基于它有一个拿捏的度去把这个贝斯很好的融入进去。
要不要开个贝斯专栏算了仔细分析
对，有道理，真的真的要看啊。但是其实这个事情我也是之前有一直在讲策划啊，不过不是我来分享，我这个水平还是那句话，就王老师是昵称对，就是不是职称好吧。然后我会邀请真的专业的贝斯乐手贝斯老师来一起在后面哈，给大家开辟一个贝斯手，或者说喜欢贝斯喜欢低音的人一定会感兴趣的一个栏目吧，就每逢佳节贝斯听好了。
好的，咱们拭目以待。
对，其实因为真的是这样，就是我的贝斯老师啊就反复跟我讲说贝斯是灵魂乐曲，为什么？不是因为他弹贝斯啊，他真的觉得是灵魂。举个例子啊，就是在所有表演中什么乐器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贝斯，就是在乐队的表演中啊。第二个就是在乐队的表演中什么乐器都可以有好几个，贝斯只能有一个，因为灵魂只能有一个。
果然是教贝斯
对对对，所以后续的话我们会专门开贝斯专栏和大家一起去聊贝斯这个乐器，或者说低音为什么那么迷人。既然聊到修罗场了，不然接下来呢咱们就接着聊吉他手吧。吉他手浮云，来到吉他手的地盘了。
好，其实浮云他是二期的吉他手。
对，
他跟一期其实有很大的区别。一期的吉他手周海干音呢，是那种喜欢用高增益的那种失真类音色的一个吉他手，
非常猛。
对，就是那种一般意义上大家可能印象中那种摇滚乐的吉他手，
嗯，
是那样的。然后浮云呢，他就会用比较失真度小的音色，然后比较爱用像什么挖音啊、滑弦啊、
嗯、
这样的方式。
嗯，
下面给大家放一段，其实大家就能够感受得到。
对，然后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放是这个他们2004年的一首歌，叫《群星日和》。然后当时其实这首歌在录音室专辑里是一期的吉他手来弹的，
对。
然后在后续的巡演中呢，是这个吉他手浮云二期的这位吉他手来弹奏。然后大家能明显感觉到一个片段中啊，这两个乐手是怎么处理的。对，就前面的话就是这一段是原吉他手来弹奏的，然后后面我们放浮云的。这滑弦过分了、嗯、就是浮云好像特别愿意即兴，就是自己去弹奏一些东西，然后把追名林琴逗的就现场。
他可能跟之前的几次巡演的弹法可能又变了。
对，
可以说从第三张单曲《修罗场》开始，新加入乐队的浮云呢，就展现出了二期事变它独特的魅力。嗯，在修罗场这张单曲中，它使用了很多像混合拨弦呀、
Rep
三和弦啊，还有机勾弦做的爬音连接这些技巧。
对，
就可以说是在加入后第一张单曲就已经证明了自己是完全区别于原有的吉他手的风格。
嗯，
其实这也是奠定了二期事变的风格的基调吧，我认为。
是。就像刚才 Melo 说的，就比如说混合拨弦这个事情哈，其实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嘛，就是正常我们吉他的时候很容易用这个拨片去拨弦，然后也可以用手来拨弦嘛，它相当于混合拨弦，它就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其实从听感上会变化更多一些，然后同时会有更俏皮的感觉吧，就它自己不局限于比较机械的一个声音，
是能感受到它触弦的动态的变化。
其实吉他手浮云呢，他加入东京事变之前啊，就和追名林琴的哥哥一起组过乐队，然后在东京事变中也担任了很多角色啊，就是又唱又唱的对，就领唱和声啊 rap 他都已经做过了。嗯，然后他其实不仅能够去自己做这个吉他的这种solo 啊，然后他自己其实也是作词作曲的，然后同时他的吉他弹奏其实对 J-pop 都有一些深远的影响。
不光是这样，他作曲的歌人声旋律其实也有点怪怪的，就好像在说哎，我可不是在写那种流行歌的感觉。嗯，就是而且对于唱来说的话，苹果女王她本身就是一个极具特色的人声，
她就肯定可以去跟那些乐器 PK 的人声了。
对，但是对于浮云的歌我总感觉好像总也压不住就是能够保留独有的浮云的感觉。
是的，
大家可以听完下面这首歌可能就会明白。
我怎么说呢，我下面这首歌已经是选的浮云作曲中比较容易被接受的了，因为我跟你说喜欢浮云作曲的人就非常喜欢他的风格，然后但是就是像刚才 Melo 说的，他的风格确实是有点小小的难以驾驭的，所以我呢是比较喜欢那个就是龟田诚志这个路数的。然后浮云的创作就是他自己当然弹奏是非常厉害，但是他自己的作曲对我来说就有点 over 然后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放的是也是浮云去作曲的，是未被选中的国民，这首歌已经是我比较喜欢他创作中的歌曲了。 接下来键盘手出场，这个片段是来自赤色同盟的间奏啊，所谓的超级一泽时间，然后这首曲子也是他来作曲的。
嗯，是的。嗯，一泽也同时负责了和声啊吉他这方面的演奏的工作，还有他也贡献了很多带有爵士味道的乐句。你可以看到他在永远的不在场证明、恐怖的大人们、秘密还有这首赤色同盟的钢琴都是特别有记忆力的。嗯，留给他钢琴的那部分时间呢也被乐迷称作 Super 一泽时间。
对，就你能听到东京事变的歌曲的时候啊，然后中间只要有这种大段的钢琴的 solo， 底下就会有很多人评论啊 ，super 一泽，超级一泽时间来了。但是其实对我来说啊，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在秘密中的这个钢琴的三连音，就非常绝。我们给大家放一下。
啊，多少？
现在听到这首《紫电》，对我来说也是21年他们最新专辑音乐中我最喜欢的一首了。作曲呢就是键盘手一泽一叶，这里面大段的钢琴 solo 特别的抓耳。一泽之前是通过同学介绍，然后就和东变一期的键盘 HZM 相识。那个时候呢，他还跟HZM 一起玩过短暂的3个月的乐队。由于 HZM 希望回归当时他自己的爵士五重奏的乐队，所以呢，他就引荐新的键盘手加入了事变。这首呢，可以说是我在音乐这张专辑里最先留下印象的歌。嗯，而且这首歌最后鼓的部分呢，也是让我觉得这首曲子结构就跟
就很不一样，
对，很不一样，是的，
是，就是其实这个21年的这张专辑音乐嘛，就是他们最新的专辑，这个键盘手一泽一叶也是主导了整张专辑的作曲，有13首歌里面7首是他作曲的，然后你能感觉到啊，就是你听这张专辑，我觉得虽然他用孔雀的这种 rap 的这种 hip hop 的风格开场。但是大部分的歌曲我觉得还是以这个爵士多过 funk， 就整个是爵士为主，然后他包括一泽一叶在中间会用他这种所谓的爵士功底哈，然后去创作了很多这种爵士钢琴，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funk 这种节奏 baseline 相契合的就加在一起，然后让整个这张专辑有一些新的活力。
是的，一泽作曲就是平衡性比较强，我认为。
对，所以你觉得现在咱们刚才一直说一期二期的成员嘛，其实从05年之后基本就是二期的成员来做这些事情，但是你一直提到一期哈，就你心中的一个最佳配置是怎样的？
我心中最佳配置就是吉他浮云，然后键盘是 HZM。
为什么喜欢 HZM 多过一泽？
可能就是对钢琴乐句处理的方式吧，我还是更喜欢一期他那种弹奏的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东边二期12年解散之后，追名一期个人活动的那段时期，实际上他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个配置来进行的。
明白。
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配置才是我心中最
喜欢。是，其实我觉得一泽会更加偏向于这个创作层面。就相比一期的那个 HZM， 相当于一个是更偏乐手层面，一个更偏创作。
是的，
对。那随着这首呢，也是伊泽叶创作的曲子《电波通信》，我们其实想给大家引出乐队第五位成员鼓手
任
田
坠
色。对，但同时我还是想向贝斯手低头啊，这贝斯太厉害了，
是力度不分家嘛，同样是节奏组，贝斯和鼓搭配起来就会让人身体忍不住的想要跟着摇摆。
是，其实这位林琴合作过很多优秀的鼓手，对吧？
是的，像任田他本身也是 Red Rapids 的鼓手，
对，
然后他还合作过树摇那个乐队 TOE 的鼓手百仓龙史，
那个太厉害了，我爱透。
他合作过很多这种爵士的乐手啊，
对，
然后都能够达成那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
没错，
我觉得这也是任田林琴他很大的魅力所在。
是，而且像日本乐队的鼓手确实好像还蛮出名的，就基本上你能看到很多的就是 J-Rock 里面的鼓手都还是非常的就有他们自己的特色。我们聊到这儿，我觉得这五个人的才华已经就不用再多说了。对，其实对于我来说啊，很多人呢是非常喜欢苹果的，但是我呢就更喜欢更迷恋东京事变，因为有可能是说我自己啊，我对于乐队感这件事情是非常痴迷的，因为我觉得乐队感它能够给到大家一种感受，就是互相成就彼此，就是也许个人风格不会那么凸显，但是在碰撞中呢就有很多的惊喜。
是的，有时候也会想知道苹果他自己是怎么看待呢，从他一人为核心的东京事变，再到后期五人合作更加 合作的更多的那种方式，到底偏爱哪种呢？
是，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可能就像是说，比如说你是一个音乐制作人，你邀请了乐手来参与演出，以及说乐队成员之间那种平时亲密无间的这种合作，我觉得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是的，
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觉得咱们看一些综艺哈，如果说是临时找的很多乐手大神拼凑在一起，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演出，但它没有人情味儿，
对，你感受不到乐手之间那种连结。
对，就是确实就是乐队感和乐手参与演出是不一样的，就我是更倾向于这种乐队感的，哪怕中间可能会有一些青涩，甚至我觉得他的那种给大家传达的音乐情绪是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其实我在那天看到一个议题啊，就是说好乐队的标准是什么。有一个人就这么写的，说第一个一流的旋律，第二个言之有物的歌曲内核，第三个编曲技巧恰如其分的表达，第四个是完美录音室专辑及现场，然后第五个是个性多变风格。然后我突然间觉得东京事变就满足这五种标准，而且他们通过不断的追求新鲜和变换，让听众就不会厌倦。
对，就像这首2020年发表的《永远的不在场证明》，被人们看作是成员们展示各自个性最好的一首曲目，
是
平衡而且特别富有张力，没有一点浪费。
好的，那这就是我们本期动次大次音乐星球的节目啦，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听了东变之后呢，能够去喜欢这支各自闪耀彼此衬托的神仙乐队。然后 Milo 呢，作为东京事变的老粉，也罗列了一些除了这次我们推荐的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听的歌曲之外，然后他自己对于东京事变的喜好，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在 show notes 里去自行的搜索哈。然后另外的话，我们也会推荐一些东京事变必听的 live 现场吧。
对
对，你可以举例说说哪个现场让你印象深刻。
我一开始是看了追名林琴十周年然后入坑的，然后真正东变让我印象深刻的，首先第一个从时间上点来说的话，第一个是17的巡演，Dynamic Out， 然后再有就是大发现那场巡演，然后解散演唱二期解散演唱会也很值得看，大家都可以去搜索。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些呢都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让大家可以自行的搜索去开启属于你的音乐盲盒吧。那就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